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9月10号到9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
坚持向可贵华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腿的修炼体会，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想交流一下坚持向可贵华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腿的修炼体会，个人现阶段的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突破顾虑和安逸心，坚持旅游景点讲真相。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师尊就强调了旅游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当时法会回来后去了几次景点，讲真相却没有坚持下来，直到聆听今年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师尊再次强调了旅游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我的内心被深深震撼。师尊说，上次法会的时候我谈到了在旅游点讲真相不能放松，尤其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些个游客，一定要针对他们去讲真相。我问自己，一年前就动念要去一线讲真相，何况出了我的工作的大楼，左边是市政府广场旅游景点，右边是游客经常光顾的伊顿购物中心，用同修的话讲，就是条件得天独厚。可是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像其他同修那样风雨无阻的坚持，而且断断续续的，这一耽误转眼就快一年。表面上看，有几次想利用午餐时间出去讲真相，不是被工作拖延，就是同事突然拜托我帮他处理办公室的事务。透过现象挖根向内找，发现是隐藏的顾虑心和安逸心在作怪。市政府广场离自己工作的大楼很近，利用午餐时间去讲真相，不到两步就可能碰到大楼里的同事。这些人很多都是法官和律师，有些我已经讲过真相，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现在要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出来对着陌生的华人游客讲真相，万一遇到态度不好的华人，他们看到了会不会不理解，会不会损坏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这些把救人摆在了其次，首先在乎自己的感受、顾虑心、怕心和求名的心，挖出来时让自己也吓了一跳。还有就是求安逸的心，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在工作场合遇到的华人大多都尊重自己，也愿意听真相，而且一讲就退，这种习惯了的自己觉得舒服而不想突破讲真相的方式，其实是求安逸的表现。发掉除去这些人心后，感到一阵轻松，转变了观念，心态纯净了，在这里景点讲真相好像并没有遇到过自己设想的态度不好的华人，至于担心遇到同事不理解，也完全是人的观念在束缚自己。放下了观念，清除了人心，景点讲真相坚持下来似乎并不是一件那么难的事情，过程中时时都能体会到师尊慈悲的巧妙安排。一天看到一个华人坐在市政广场的长椅上，了解到他是从大陆出来，在附近的酒店里开会，我们很自然地聊了起来。我结合自己的工作讲了对爱国的理解，爱国就是爱自己的同胞，当华人同胞上庭遇到我的时候，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爱国绝不是爱独裁专制的恶党。他很认同，同意退团退队后，我对他分析了自焚伟岸的破绽，听完后他恍然大悟，我告诉他九字真言，他也非常接受。我问他看没看过九瓶共产党，他说没看过，但想看。我说既然想看，那我现在就去办公室取一本给他。他在长椅上等着我取来酒瓶一书，很高兴地接受，表示带回去好好看。还有一次在伊顿购物中心看到一对年长的华裔夫妇东张西望，我主动过去问他有什么能帮到他们的，他们说从天津来探亲，闲着没事儿在这商场里走走，听到我在附近法院上班，他们就问我能不能进去看看， 反正也是闲着没事儿。就这样，他们跟我进到法院，同意三退。讲完大法真相后，我带他们去看一个庭审。出来后，那位先生问我，是神派你来找到我们的吧？我以为他们信神，就问，你们平时上教会信神？他回答，我们不信神，也不去教会，就是觉得很神奇，就像是神派来的。今天怎么就遇到你了呢？还带我们来法院参观。我说，佛家讲缘分，也许这些都是缘分化来的。我请他们记住佛家的护身符，那位太太就重复地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其实自己工作所在的大楼是个有百年历史的传统建筑，平常也时有游客观光。认识到对华人游客讲真相的重要性后，隔三差五的也能不出门就在自己工作的大楼里遇到有缘的大陆游客。一天在大厅里遇到四位华人，其中一个背着大大的相机，一问他是本地人，另三位是他的亲戚，夫妇俩暑假带孩子从内蒙古出来旅游。我抓紧时机向他们劝三退。那位本地人说，他去渥太华时有法轮功学员帮助他退了。我说，是啊，你很明智地选择了三退，那你的亲戚从大陆来，这种机会更难得了。就这样，他的亲戚一家三口都很顺利地同意三退。那位本地华人表示，他看过自焚的真相片，也会把他了解到的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亲朋好友。我想这样的经历是在提醒自己，对本地华人讲真相也刻不容缓，毕竟他们对大陆的游客起着活传媒的作用。二，带着很强的能量将真相往众生脑子里打。每到周末，我坚持到另一个真相点去劝三退，这里往往是在一走一过之间，有时就是几秒钟，找到一个自然的切入点，以对方能接受的方式智慧地讲真相。有时是帮对方指路，有时是帮他们推行李，反正就是真心为别人好，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的状态去接近他们。很多众生了解了大法真相，同意三退后，都发自内心地谢谢我们。有些众生还接着帮助我们跟他们的亲人讲真相。一次看到一对母女后面还跟着其他人，我正想着如何自然地接近他们，赶巧就有了个机会单独与那位女儿说上话，了解到她是来送探亲的母亲回国。讲了三退保平安的意义后，她同意退队。想到她妈妈是来探亲要回国，就几次想去给她妈妈劝退，但她被一家人围坐在中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我请师尊加持，后来就在那位已经三退了的女儿扶着妈妈起身要去安检的路上，我了解到他是党员，就取好了化名为他退出党团队。他干脆地回答，好。跟在他们后面的家人不断地问那个已经三退的女孩，问他我是干啥的。那个已经三退的女儿就示意那个家人不要打断我说话，让我继续讲。我就让他进入安检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告诉这位母亲，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带给他福分，遇难成祥。他又干脆地回答，行。进入安检后，他还回头向我挥手，说，谢谢了，再见。以前有一种观念障碍着自己，好像深入地讲完大法真相，再告诉对方，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才觉得踏实，有说服力。这个真相点的经历突破了这个观念。那天读到《转法轮》中，师尊说，我讲法的时候，我是带着很强的能量在往你脑子里打，你可能出门想不起我讲的具体是什么，可是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会想起我讲过的话。遇到时间紧，劝退后没有时间详细讲大法真相时，我都会想起师尊的这段法，提醒自己带着强大的能量将九字真言打入众生的脑海中，即使他们出门想不起具体是什么，大难来时，只要众生能想起九字真言，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代表他们对大法的认同，也正确地摆放他们的位置，就会让他们遇难成祥。三，提高心性。讲真相遇到同意三退的， 自然也会遇到不理解、说不好听的话的、给脸色、不愿意三退的。这样的经历就像修炼中的云游，不论遇到什么情况，告诉自己就是要不动心，在提高心性上下功夫。对方同意三退时，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师尊的慈悲和大法的威德，弟子只是修在其中，动动嘴、跑跑腿而已。遇到对方没有明确同意三退的，就向他说明，三退是生命很重要的选择，不是凑数。现在1亿7000多万人三退，都是要本人明确同意才算。他暂时没想清楚，我就不能给他三退。等想清楚了，他自己可以直接上大机缘网站上去退。总之，不论对方怎么表现，就是坦然不动，保持修炼人祥和慈悲的心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侮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摆正与人的关系，守住心性，不断提高心性，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经过多少年，他云游回来了。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同修让我去劝退一位男士，他说那人看上去面相不善。我当时没多想就过去，在他边上坐下后，友好的打个招呼。我接着说，现在咱们中国人都在说三退保平安，问他听没听说过，他没有吱声。我就接着说，为什么要三退？正说着，他挥舞着拳头呵斥道，如果我再往下说，他就去报警。要在平时，我会针锋相对的告诉他，法轮功在加拿大是受警察保护的，这里可不是中国大陆。但是那天我非常清楚，自己讲的真相犹如利剑齐放，是他背后受恶党邪灵控制的因素在害怕。我没有被他表面恶劣的态度带动，用纯善的口气说，你要是不想听，我们可以不聊，你大可不必这么生气，因为这样对你非常不好。讲完，我没有走开，而是静静地发正念，内心完全站在为他的角度，祈求慈悲的师尊能再给他机会。身心被巨大的能量包容着，虽然没有劝退，面对责难坦然不动心，提高了心性，感受到的是佛光普照，利益圆明。转法轮四，抓紧每分每秒，随时随地讲真相。这样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遇到的每一位华人。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师尊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我问自己，为什么偏等到了旅游景点才开始讲真相呢？为什么不珍惜现在的分分秒秒，随时随地的向遇到的有缘人讲真相，劝三退呢？有了紧迫救人的心，慈悲的师尊每次都给予巧妙的安排。到理发店理发，面包店买面包，餐馆吃饭，家里来装修的工人，孩子参加社区演出等等，遇到的华人都是讲真相的对象。正在超市买菜呢，就会有刚从国内来探亲的华人主动来问，哪种青瓜好吃啊？或者是蹒跚学步的小孩跑到跟前，怕他摔跤，我自然伸手去搀扶他，这样就跟照顾他的奶奶搭上话，而奶奶刚从国内出来才几天。是否有了开口与对方搭上话的机会，就都能劝退。地铁站等车，过行人马路，车行打来的电话等等，都能自然切入讲真相。有时看似偶然相望的一个眼神，也促成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讲真相的契机。就像每天练功学法发正念，在师尊的呵护下，已经成为生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样，随时随地向华人讲真相，也在自己的空间场形成了一个自动的机制。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师尊的讲法字字真机， 在讲真相的实践中，一次又一次得到了证实。五，圆融好家庭，旅游救人两不误。好几次家人提出全家外出旅游，我基本上是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是持否定态度的，有时还心生抱怨，救人的时间太紧了，每天恨不得将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哪还能再挤出时间陪着去旅游？人为的将救人与现实的生活对立起来，很少考虑家人的感受和需求。这种不在法上和极差的心性表现，在这段坚持到景点讲真相的过程中受到了冲击。感谢师尊的慈悲成全，不久前先生实现了他的愿望，带着一家人到外地游玩了两天，孩子玩得很开心，先生也是难得的高兴。我这才发现，其实家人这些要求并不过分，只要用心对待，他们也很容易满足。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我就做不到呢？修炼人不执着家庭的和睦，并不等于修炼人的家庭就不和睦。修炼人不执着于让孩子和先生快乐，并不等于修炼人的孩子和先生就不能快乐呀。家庭和睦，孩子快乐，不是更能进一步证实大法吗？很惭愧，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也只有当自己在家人面前真正修去了自我，才迟迟做到。当真的按照法的要求，凡事多考虑别人，圆融好家庭，遇到不同的想法往后退一步时，真的是海阔天空啊。在两天的旅游中，慈悲的师尊安排了不少有缘人来到身边，让我很自然地讲了真相，劝三退也都是水到渠成。旅游者的身份也让自己有机会切换一下角色，体会华人游客遇到一个陌生人，接近他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态，什么样自然的方式接近他们才容易接受。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言一行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中好的、善的、真诚的一面。如果抱着太强的有求之心，为了讲真相而表面上应付做一些好事，这种太强的目的性也是要修去的执着。如果能把这一执着也放下，想想一个同化了真善忍大法的高层生命，在人这个空间如何做到先他后我，法中的智慧就会让常人感受并接纳我们的真诚。记得在一个旅游点，当时下起了雨，我撑着雨伞看到一个华裔老人在身边，就很自然地走过去为他遮雨，他很感谢，我们就聊了起来。他刚从江苏来加拿大旅游，一问还是个党员。讲了真相，他很自然地就退了。师尊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上讲，巨变中讲真相已经成了救度众生与世人的主要办法，那么大法给予你们的智慧，法所提供给你们的巨大能力也就表现在其中了。如果这篇交流有幸在法会上发言，不是因为自己在修炼上有什么突破，而是师尊慈悲的给予机会，提示自己不要辜负历史上的承诺，不要懈怠未来修炼的路。叩谢师尊，谢谢大家，何时？
修去人心，把大法摆在第一位。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提笔写法会交流，记忆把我带回到八年前，那是2006年，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多伦多工作，年底要筹办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由于是首次主办，大家都没有任何经验，我早八晚五要上班，但自己也想参与，该如何做呢？回家的路上，每天都要穿过一栋高档商业楼，一天正思考着我可以做些什么时，眼前一亮，如果能在这栋商业楼的大堂内摆张宣传演出的桌子，介绍给来来往往上班的人，那该多好啊。可怎么做呢？问谁呢？没有任何概念，
只好快步走向大堂中心的楼内保安，询问情况。我用蹩脚的英文说，我们想在这里摆个桌子，推广一台漂亮的华人新年晚会，可以吗？没想到，那个保安居然是能做决定的人，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们这里租金很贵，你们付得起吗？我说，哎呀，我们没有钱可以付，可不可以免费给我们呀？我们都是志愿者。他说，那你们没钱就给票，让楼里上班的人做抽奖吧。我说，那好吧，我就给你一张票做抽奖吧。他很生气地看着我说，看演出哪有给一张票的，至少要两张啊。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两张吧。后来基本上就是那个保安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填写合同，如何买保险等等。之后我买了一个人们做产品介绍的三折叠硬纸板，彩色打印了几幅图片，粘贴在纸板上。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谈下了第一栋商业楼，我们的第一个售票点也开张了。说实话，那时也没有想什么正念啊，就是没有念，没有人念，也没有观念，简单，简单到不知道看演出通常是两个人看。那时的我刚刚修炼不太久，我想这就应该是师父说的修炼如初的状态吧。找到了第一个票点，就开始找第二个、第三个。就此我也开始了后续几年为神韵申请票点的修炼路，直到现在。向内找，找到怨恨心的根源。一晃四年过去了，由于期间参与了其他项目，在2011年我想全身心回到神韵推广中来。对此我才听说多伦多有一个神韵推广的核心小组。奇怪，怎么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我怎么也算个所谓元老级人物吧。当我知道只有这个小组的成员才有机会参加全球神韵会的交流，甚至还可能见到师父，就更加愤愤不平，觉得不公。自己多年来辛辛苦苦每年联系20多个票点，却不能成为核心小组的成员，心里怎么也过不去。直到有一天，协调人终于发现了我，邀请我来开会，看到在座的都是比我后参与这个项目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再后来，我终于成了核心小组的成员，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给大家看，拼命揽事做，瞧不起同修，看谁都不顺眼。在自己身体和修炼都到了极差的状态时，也没有停下来调整一下，还继续做事。在那一年里，我几乎天天在愤愤不平与其他同修拧着劲的状态中度过的。过程中不凭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中肯，不凭我做得多你们做得少，不凭我苦费心思想出来的主意为什么没人配合，不凭为什么我能做到的你们却不能，不凭你们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用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难道我为项目负责尽心尽力有错吗？同修为什么还说我太自我？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神韵推广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再做什么其他事了，开始静心学法。师父法中讲到，不是说这件事情非得按照你的想法做，成功了你才能树立威德，是你在配合本身怎么动的念，配合做事中怎么做的，这才是修炼的过程。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在法中又说，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曼哈顿讲法。我继续向内找，发现自己长期不去的愤愤不平之心，深挖还是骨子里带的妒忌心的另一种形式的反应。我还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总是把自己的认识当作是绝对的对， 我把自己当成劳模，就要求所有人都要早来晚走，不认真负责的就气得不行，和转法轮里讲的妒忌心是一样的。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到，互相之间配合好，发觉别人没做好的，或者是你们开会研究的时候有些事情没做好，你的意见又不被采纳，那你觉得确实应该这样做的时候，虽然不被采纳，那你就默默地自己把它做好，这才是修炼人呐。之后的1年里，我就时时提醒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默默圆融、补漏、变小自己，克服常人工作局限，不忘救人使命。每个人在正实法的路上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和挑战，有的来自不修炼的家人，有的是身体上的病业干扰，有的是经济上的，而我则是来自常人工作所带来的时间和环境的限制。7年前，我应聘到一家主流的西人金融公司，当时正赶上本地筹办圣诞奇观，是最忙的3个月。可这头3个月又是公司的试用期，一般刚刚上班的新雇员都要主动留下来加班，好好表现，然后公司会根据业绩来决定是否长期留用。我当然希望能够留下来，但每天又有太多卖票推广的事要做，每到下班时间就要准备离开，上班时间也有很多的电话和邮件要处理，我该怎么办？是放弃大法项目不做了，先暂时全身心投入常人工作？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一次考验，考验我把什么摆在第一位，是个人利益还是正实法。师父法中讲到，作为修炼的人，你们还是应该把大法摆在第一位的，但是你也要做好你的工作，你要尽量去做好，至于说怎样摆，具体的还得你自己来安排。学好法，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反而工作起来、学习起来事半功倍。2003年元宵节讲法，3个月试用期限很快就到了，突然接到了人力资源部邮到家里的一封信，我屏住呼吸打开了信。信中说，公司对我的表现不很满意，但决定延长试用期，再给3个月。看了信，我松了一口气，因为2周后当地演出就结束了，我有更多时间把落下的工作赶上了。再后来，我通过了试用期，一直工作到现在。我悟到，既然师父把我安排到多伦多市中心这个地方上班，就一定有我的使命。我也坚信师父一定也为我铺垫好了一切，就看你怎么摆正平衡好这些关系，你的心是怎么动的，心正了，一切都是由师父说了算。之后的几年，我要在上班时间联系市中心的商业楼为神韵找票点，由于怕写电子邮件容易被拒绝，所以每一栋商业楼每一年都是我挨家亲自拜访，有的去一次、两次，甚至3次，直到敲门见到他们的经理为止。有一栋商业楼，我连续2年几次去拜访，都没能找到经理。一次，我在那栋楼里的取款机取钱，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走来向我要钱，见我没给，就朝我旁边的那个人去要。这时就听到那个人对流浪汉说，我是这栋楼的经理，我们不允许你在这里要钱，请你离开。这个人正是我试图联系2年都没找到的那个人，可能师父看到我那颗坚持不放弃的心，利用这样的机缘帮助我们敲开了这栋一直很想去的大楼的门。去挨个拜访每栋商业楼，这个时间从哪儿来？公司每天只给1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可是我的午饭时间也是别人的午饭时间，通常碰不到人，我就提前半个小时或错后半个小时，在每天11点半或1点半以最快的速度 小跑到各栋商业楼的经理办公室，介绍完神韵后，赶快小跑回公司，这样勉强能在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内完成，但已经没有吃午饭的时间了。大多数市中心商业楼在地下都是互相连通的，但有些是单独的一栋，就要走到室外。天气好的时候还行，如果是冬天，为了不让老板发现我出去了，我就不能穿羽绒服，只好穿着在室内的单衣，冲进漫天的大雪中。几年来，我几乎走遍了多伦多市中心的每一栋商业楼，磨破了好几双平底鞋。除了联系商业楼的票点，我还要和五家主流电视台洽谈神韵广告。然而我对拉广告没有任何经验，更不懂商业谈判技巧。常人中，广告学是一门大学四年的专业学科，要搞懂研究透里面的门道，谈判起来才知道我们要什么。可如何在短期内快速提高呢？我从网上订了8本广告学的书，并大量阅读网上文章，然后虚心请教了从加东到加西，从美东到美西几个大城市购买电视广告的同修们，得到了许多一线的实战经验，反复揣摩吃透。这样大概花了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基本对电视广告这一行业有了大框的了解了，那些专业术语也不再陌生了，掌握了基本知识，可谈广告。无论是电话谈还是面谈，都要在上班时间。公司的办公环境是非常开放式的，我坐在中间，周围有讲英文的，也有讲中文的同事。公司的电脑屏蔽了所有个人邮箱，电话也不能太过分用于个人私事。老板就坐在我的正对面，我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见。我既不能用公司的邮件，也不能在电话里讲英文，唯一的工具也是我得力的法器，就是小小的苹果 4S 手机。我每次坐在厕所的马桶上给他们写邮件，由于厕所封闭，手机没有信号，我只能在那里打好字，然后回到办公桌前按下发送键发出。前一天晚上我列出第二天要打的电话，然后第二天一早利用下楼买咖啡的时间快速拨打完。如果对方是留言就比较惨，那一天可能要喝上4-5杯咖啡了。往往都是我刚刚回到办公桌，对方回复了电话，我又不能接，就只好再跑下去买些别的吃的。到11、12月份忙的时候，一天要下去好几趟，我就主动帮助老板和其他同事买咖啡。大家都在静静的认真工作，就看我不停地穿梭在厕所与咖啡店之间，为的是能多打几通电话。老板不知道我怎么了，亲切地关心说，晚上早点睡觉，你的肚子还好吧？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不用管将来怎么样，自己做到心里有数就行，心中有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法需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这样，去年4个月里，利用工作时间，200多封电子邮件， N 多次电话谈判，终于有惊无险地完成了电视广告的洽谈。年初，老板出奇地给了我上班7年以来最多的一次年终奖金。所有这一切，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与呵护，是做不到的。双手合十，叩谢师尊。结语：从2年前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态参与推广，找到自己怨恨的根本执着心，其实来源于妒忌心。到去年，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再陷入做事中，事情做好了，项目做好了，却不等于自己修好了。正法总有结束的一天。我个人理解，我们在海外参与神韵的推广也总有最后一次。只要我还能有幸参与其中，我每年都会问自己，你用尽生命的最大努力来圆融师父要的了吗？ 最后用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白做了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2014年加拿大法会发言稿。
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去魔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时候看电视剧《西游记》，觉得好奇怪，唐僧的三个徒弟怎么都那么丑啊，半人半妖的。修炼前我有睡懒觉的喜好，觉得每天睡到自然醒是人的一大福分。修炼后师父点化我去掉睡懒觉的毛病，因为执着太重，一直不能根除。一天又睡午觉，睡呀睡呀，好香啊，不愿睁眼。半睡半醒中，天目看见自己的身体变成了一只猪，清清楚楚，我一下子惊醒了。随着学法修炼，对西游记有了一点新的认识。猪八戒代表了修炼人的懒惰，贪吃贪睡，所以要戒。孙悟空就像修炼人的心，翻江倒海，心猿意马，所以要定在如来佛的五行山下500年才能空啊。由此想到，他们的妖相就是修炼人魔性一面的体现。在学法时，我对师父所讲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以及相由心生，有了新的认识和体悟，层次所限，一点浅悟写出来，希望对同修有所帮助。
情与慈悲的较量。师父说，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红颜迷中修。我从得法至今已修炼了15个春秋，走了不少的弯路，深感汗颜。想起师尊把一个满身业力的我净化到今天无业一身轻的程度，感恩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师父的救度之恩无以回报，只有不断地修好自己，想师父想的，做师父要的，才能对得起恩师的慈悲苦度。今天我又看到了我很多不好的人心，查到了我在同修之间造成的间隔，我清楚地看到这种间隔都是我的人心促成的。当同修背后讲我坏话的时候，我没有做到向内找，而是用激烈的语言抨击对方，眼睛一直是向外看，挑别人的毛病。当冷静下来后，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才知道原来自己是真的错了，深深地挖出了我很多不好的人心。我完全是站在人的情中，用了人的东西，而不是用法的标准衡量一切。各种人心暴露无遗，有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显示心，这些人心体现在我妒忌同修在法理上比我理解的高，怨恨别人没良心，我帮了他了，他却敢违背我，跟同修争斗比高下， 显示我比别人强等等。我这不是在求人的东西吗？在求回报吗？我痛定思痛，现在认识到这些全都是人的情。情是三界的物质，如果不跳出情，我们就修不出三界。不跳出情，就是人在做事，更达不到法的标准。只有在法中不断地归正自己，时时向内找，守住法修，才能去掉人的东西，从而带来的是慈悲与宽容。其实我悟到，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情与慈悲的较量，不断地去掉人心，用法不断地去洗净自己，对同修多多包容，包容同修的不足，更要深挖自己隐藏很深的私心，曝光它解体掉。只有在正法中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去救度众生，助施正法，才能对得起师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法正人间时，我们才能无怨无悔地跟师父回家。最后，祝恩师节日快乐，多放宽心，少一份操劳，弟子一定会做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学法修心，去执着，圆融家庭。我是1997年得法，当时并不知道珍惜，断断续续学了一点法，练了几次功，师父就给我展现了许多神奇。但在1999年720邪恶恐怖的环境下，渐渐地放弃了修炼。2005年，在伟大慈悲的师父点化下，我又重新走入修炼，抓紧学法，明白了许多法理，知道了大法的珍贵，认识到万古机缘不可再失。一，放下名，渡难关。我在单位给两位同事讲大法真相，他们表面上没说什么，却在背后向单位领导告了状，单位领导又向组织部告我，丈夫知道了，这一下炸了锅，大发雷霆，真有天塌之势，要和我离婚。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有如狂风暴雨来临，真是从来没尝过的滋味一起袭来。单位里本来没人知道我修大法，我也不愿意让人知道，好像见不得人不光彩似的。这一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另类似的。因为我原来在单位里小有名气，所以保名的心很强，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我反复背师父的法，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曼哈顿讲法。于是我排除一切干扰，静心学了几天法，一鼓作气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学了一遍，也找到了许多执着心。我带着强烈的保明心、争斗心、强加于人的心、仇恨心、怕心，讲真相救人，效果怎么能好呢？我请师父加持，去掉这些不好的心。我想丈夫要离婚，离就离吧，省得他阻挡我做三件事。不过这样的话，一下就会成了全县的新闻。而在这之前，我这个家庭是人人都羡慕的美好家庭，大家都会知道，因为我练法轮功，丈夫与我离婚了，这个名一下子就会张扬出去了。我横下一条心，宁愿丢这个名，也要兼修大法不动摇。我这么一想，心里一下轻松了许多，心里巨大的压力消失了。我知道这是我放下了名，师父帮我拿掉了这些败物，我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二，放下情，家和睦。从丈夫说出要离婚的那一刻起，我的心一下就凉透了，很悲哀，真正体悟到了情是靠不住的东西，但是因此又产生了对丈夫的怨恨心。我想我大半生尽我所能都奉献给你们家了，在名利面前，这个情竟是一钱不值了。你对我无情，我也无义了，正好把这个情去了他，这样以恶制恶的去情。去情当然是对的，识破情的假象，看清情的真相，是修炼的升华。但是这个怨恨心和以恶制恶的想法不符合法，是走偏了， 走了极端了，不符合善了。根源在于心理的失衡，认为自己大半生无怨无悔，竭尽所能对丈夫和全家人的付出，与在磨难面前表现出的不堪一击的夫妻之情落差太大，认为自己太冤了，太不值得了，心理不平衡，根源还是妒忌心所致，由妒忌心而产生的怨恨心。当时我婆婆刚出院，住在我家，她完全失去了生活能力，每天24小时需要人照顾。她住院22天，我夜间在医院守护了19天。出院后，我又无条件地把婆婆接回家照顾。结婚几十年来，对她的父母、她的兄弟姐妹，我都是无私的帮助和付出，是众口皆碑的好媳妇、好嫂子。本来丈夫和他的兄弟姐妹都很感谢我，但是在我遇到的这场磨难面前，丈夫就因为怕丢名利，竟然说出要和我离婚的话。我说离就离吧，我去孩子家住。他说你看着办吧。这时我的脑中突然闪出一念，他与我缘分不浅，是我要救的人，这样做不但救不了他，还让他更加仇视大法，把他推下去了。在他这么困难的时候我走了，他一个人照顾病重的老娘怎么能受得了？我这不是害了他吗？不行，我不能走。再说以前那种以恶制恶去情的基点也不对，不符合真善人，那是报复心、怨恨心，不是我的，全去掉。慈悲心才是师父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的种种感受和对丈夫的恨都是人的情，必须去掉。我放下了怨恨心和报复心，对丈夫说我不走了，和你一起照顾老娘吧。他没说什么。直到现在，婆婆在我家住了2年4个月了。丈夫兄妹6人，他们都因种种原因和理由不能照顾老人。我心态平和，依然无怨无悔。我放下了明情的执着，一场磨难在师父的慈悲呵护加持下，就这样烟消云散了，不了了之。单位也没怎么样，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和睦。师父教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红颜实修，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修炼得真正按法的要求去做，用自己的付出做到才是真修实修。同时在磨难中，我看透了情的脆弱无常，以前为之投入的情原来是假象啊，不但是最不可靠的，也是最不理智的，只有师父和大法才是真相啊。三，放下利，去执着。丈夫的弟弟妹妹们见我这样宽宏大量，不与他们计较，不讲条件，不计报酬，像对自己的亲娘一样照顾他们的母亲，就买贵重物品送给我，我都谢绝或按原价给钱，他们就更加感动，见人就夸，俺这嫂子世上难找，她独自承担照顾老人，给我解了多少忧愁和困难，给她钱物还不要，我们怎么感谢她？任何人也做不到她这样。我说你们别忘了，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要我们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好人，大法弟子人人都这样，我要不学大法是绝对做不到的，你们都是跟大法沾的光，我们这个大家庭才会和睦相处，我们都感谢师父和大法吧。全家人都从内心认识了法轮大法好，我内心的容量也是在修心去执着的过程中不断扩大的，开始经常冒出这样的念头，你们不把老人接回家伺候，来我家看望老人的时候也应该伺候呀，来了之后哪怕是给老人洗洗脸倒倒尿，同是老人的子女儿媳，伺候老人的事一点不干，来了就光坐那说话，坐到中午还得伺候他们吃饭，我哪忙得了啊，心里不平，有时想这样不行，得轮流伺候，你们忙这都不是不伺候老人的理由。这些不平衡的心一冒出，我立刻意识到这愤愤不平的心是妒忌心，与常人攀比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练功人，你要想跳出来，你就得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你不能用常人标准来衡量。我一下就警觉了，我怎么又把自己与常人衡量，又掉到常人的基础上了？ 赶快去掉这不好的心。有时丈夫心里又不平衡了，不行，也得叫他们伺候。这个表现不好了，那个不孝顺母亲了，他要跟他们理论理论，训斥他们。丈夫是个少有的孝子，只有他守着老人他才放心，别人伺候他都不放心。但他是个矛盾心理，弟弟妹妹的表现他又不满意，就怨恨心十足，来了也不让他们在这吃饭，给他们脸色看。我就用大法的法理开导他，安慰他，他就气顺了，心平了。他对他的弟弟妹妹说，你们都不知道你嫂子有多么伟大，她对我们的家庭和睦起的作用有多重要，我要不是你嫂子支持伺候咱娘的事，我坚持不到现在。我说我要不是学了大法，我是绝对做不到的。他弟弟妹妹们就对我更是刮目相看了，更加敬佩师父和大法。丈夫和他妹妹以前都抵触甚至仇视大法，现在都转变了对大法的态度，也三退了，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有一个弟弟也学大法了，从心里敬佩师父和大法。丈夫家族亲友中有40人都退出了邪党团队，大法弟子的正念和修为能改变周围的环境，救度众生。我从心里发出一念，丈夫是支持我做好三件事的，不给他加任何负面物质。结果他说，我在家照顾母亲，你每天出去转一转吧。我就出去学法，发神运光盘，劝三退，救众生。师父在《弘言二道中行》中讲，大道世间行，救度迷众生，逃去明情利，何难能阻胜。让我们比学比修，彼此共勉吧。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
修炼体悟，色欲心不去难修炼。作者：河南郑州大法弟子一言。提起色欲心，我想每一位同修都知道它的危害有多严重。师父说，大法弟子啊，色欲是修炼人的死关，我早就讲过了，被常人的这个情带动得太凶太厉害了。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2007年得法，今年59岁，妻子也是修炼人，她虽然不是很精进，但对夫妻生活比我要淡得多，对此我很惭愧。前些年每次产生欲望的时候来势凶猛，虽然我很努力，可始终没能突破这一关。在色欲心干扰严重的那段时间，表面上我也在做三件事，但实质上可想而知，心境守不住，根本谈不上精进，什么也做不好，非常苦恼。后来有半年多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上明慧网，不断的学法，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受益匪浅，终于悟到该如何从法上认识，斩断色欲之心。这里我想说说自己去除色欲心的一些感悟和经历，与还深受其害的同修切磋。大法弟子虽然是高层来的，但是以吃五谷杂粮的人的形式色身出现的，修炼就是在宇宙法理的指导下返本归真的过程。个人认为大法弟子有色欲之心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从法上认识它，逐渐的修去它。师父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转法轮。色欲是修炼中要去的执着，也是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借口，这是正法理。通过学法，我逐渐认识到以前自己除了控制欲望和对自己修炼负责任的考虑是在法上之外，实际上更多的还是人心，这是过色欲关的最大障碍。比如享乐心，时常陷入往日夫妻生活的所谓美好的回忆中，内心根本没有完全放下。比如欢喜心，有女同修主动要求配合我做真相，就暗暗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有魅力，注意起衣着打扮来。再比如怕心，怕陷入色欲招致迫害， 想都不敢去想，更别说去了。现在看来，以前自己对色欲的认识太肤浅、太片面了。色欲只是表象，而根子在人心。大法弟子的人心，邪恶的旧势力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利用这些人心钻空子，让你掉下去。我追溯色欲问题出现以来，我个人一直深受其害，三件事做得不顺利，家庭磨难重重，身体出现严重病业现象等等，修炼中出现的一切不正的表现都与这个问题有关。再看看身边的同修，在配合过程中，一些人心重的男女双方滋生邪念，被色魔欲魔拖了下去，做了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给大法抹了黑，因此招来邪恶的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是有救人使命的，被这种低级的东西牵绊，实在是不应该。找到差距，我开始静心学法，向内找执着，加长加密发正念，清理邪恶。我时时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对存在于自己身上的那些不好的人心，如利益心、显示心、好胜心、好奇心等等，我发现一次就清理一次。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心性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还有对儿孙工作生活的牵挂心，对妻子病业现象的担心等没有去尽。虽然同妻子再没有那种事，但色欲心在人心的勾引下还偶尔往上冒，尽管他的力量已经很弱，我告诫自己不能再被旧势力钻空子了，莫被色欲心所毁。每当出现不好的念头，我就连续不断地发正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解体烂鬼邪灵。慢慢的，自己在这方面的主意识越来越强，基本上那个念头一出来就能马上抓住并清理掉，然后自己一点欲望都没有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清晰地记得一次梦中过关的情景，在梦里黑暗中有一个通体雪白的赤裸女人搂着我要做那种肮脏的事，我使劲挣扎，眼看把持不住，危急关头我高密度发正念，请师父加持。这时一道强光照射下来，我四下一看，原来我躺在一个巨大的粪坑里，而那女人正是密密麻麻数不清的蛆组成的，不但容貌丑陋，浑身上下还散发着一股恶臭。我的欲望突然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憎恶感。我集中精神发出一念灭，顿时粪坑蛆全都消失不见。我再四下打量，发现自己周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莲花的海洋，而我正在一片莲花叶子上打坐练功呢。从梦中醒来，我感觉从身上卸下好大一包垃圾，感到前所未有的身轻气爽。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是师父把我空间场的色欲彻底拿掉了。真正从法上认识到，真正放下了，真是另一番境界。对色欲，现在我是心如止水，前所未有的平静。即使夫妻同床，也没有夫妻生活，不是刻意回避，而是根本想不起来。如今我真正感到了修炼的自在、超然、轻松、和谐。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几年来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以上只是个人层次的有限认识，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我的修炼故事，辽宁大法弟子。故事一：神的一念。今年五月份，我和 A、B、C、D 四同修下乡清除恶党邪恶标语，去了一个村庄，看见一面墙上写着邪标，我们就想过去涂抹。到跟前一看，邪标的墙外有树墙，宽一米二三，高一米五左右，给挡住了。要想过去必须绕过树墙，得走很远还不好走的路， 当时我想试着迈过去，那根本就不可能。马上意识到我是神，此念一出，我刚一迈腿，嗖一下子就飞过去了。我最先到那，比他们在两边绕行快了20多分钟。我是60岁的人了，身体很胖，如果是人是绝对过不去的。这神的一念使我真的能神起来了，同时也验证了师父讲的法，大法弟子的智慧来源于正念、神念。这个智慧和在常人在社会中形成的思想复杂是两个概念，那些是出自为利、为私、勾心斗角而形成的狡猾，而大法弟子的出发点是为了证实大法，是不求自我的，所以这是根本不同的。后者这是大智慧，前者应该说是思想复杂，表现也不同，那一定是的。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无边法力。因此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用正念、神念。实际上不是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正像师父说的，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大法弟子必须学法，真是这样。故事二，300元前。去年我去一个卖化肥店买种地化肥，买完装上车就走了，我也没细算。到家后我丈夫一算说，这卖化肥小工多给你300元钱。我说是吗？我再一算，真是多了300元钱。当时我说咱不能多要这钱，那小工卖化肥能给他多少钱？老板到月底算账不得说小工吗？还得罚小工钱。咱是修大法的人啊，能这样做吗？丈夫说不能，明天你就给小工送回去。第二天我就把钱送回去了，我没把钱送到屋里，因人多怕大伙说他，我把他叫到外边单独跟他说了。当时他一听以为我冲他要钱呢，挺不高兴。我说你听错了，是你多给我300元钱，我这是给你送钱来了。一听这话他大吃一惊，哇，现在世界上还有你这种人吗？谁见钱不自己揣起来啊？我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是做最好的人才这样做的。之后我问他，你三退了吗？他说我退了。我给他一张神运光碟，他说以前有人给我我都没要，这回我得好好看看。我又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一定记住，你们大法修炼人太好了，我真得好好谢谢你。我说你不用谢我，你就谢我的师父吧。他笑了，我看着他那笑脸，心是那么的平静。此时只觉得自己修去了为私为我的心，境界在向无私无我的标准升华。
修炼故事，无私无畏，助师正法世间路，赤胆忠贞，丹心可见日月天。前些日子因为回家乡参加婚礼，我见到了久违的几位同修，在一起叙述往昔，17年了，和平时期的练功点，15年了，正实大法反迫害救度众生的峥嵘岁月。久违的家乡，久违的同修，我想念你们，远隔千里，我们共同想念伟大慈悲的师尊，我们这一世同修的圣缘留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一，起点站，无私无畏撑起家乡的那片天。那一年是1999年7月19日，我们一行12名练功点的同修踏上了去北京正式大法的一趟火车，似出征前的壮士，慈悲庄严，即便一去不复返也不会皱眉头，为师父为大法的清白甘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在生死存亡面前，我们选择了担当，选择了责无旁贷。那一刻就像师父在红营二大法图中写的，大法图重任担在肩，救度众生讲真相， 清除毒害法无边，神路不算缘。随即而来的迫害也正如师所言，大法徒蒙难在中原，天地无道烂鬼狂，正法弘誓在眼前，法正人世间。北京的天安门信奉半幅右街，留下了一批批大法弟子的足迹，他们怀着同一个信念，他们做着同一件事情，证实大法的伟大，跟随师尊完成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史前宏愿。几经坎坷沧桑，我们一路走过当地的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大法的真相带到哪里，真善忍的光芒照遍世间最阴暗的每一角落。那些死囚犯、吸毒犯、卖淫犯，因为接触了大法弟子，都不同程度地闻到了佛法。那时光红营，我就因犯人的要求写了好多份，犯人们大多对大法弟子特别尊重，多少年后还经常有后继大法弟子听犯人流传第一批大法弟子当年在看守所里的故事呢。大法弟子生死与共，练功背法，绝食反迫害，凛然正气，让邪恶生威，正邪较量的主战场，大法弟子是理所当然的主角，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只要达到了救度众生的目的，一切都是善始善终。看守所所长亲自找我们谈话，询问我们的要求，谈判最终协定，只要他按照我们的要求做，结局如何不重要，我们就会喝水吃饭。我们要求他提供纸笔写申诉信件，和平理性阐明大法的真实情况，上访是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江某等政府官员无理迫害大法的检举监督，不但不违法，还应受到各级政府的关心和爱护。此信件要求所长给送达市政府办事公安局和各位大法弟子的用人单位。大法弟子的真心感动了该所长，他真的照我们说的做了，是与非正与邪中，他选择了正义和善良。这样的故事演变了各级看守所、拘留所、收容所，大法弟子用自己的碧血丹心、忠肝义胆谱写了一曲曲捍卫大法、捍卫师尊的壮丽诗篇。师父在红印二中的正舍写道，神笔镇人妖，快刀烂鬼消，就是不敬法，挥毫灭狂涛。当年我们所做的一切，师尊了如指掌。历史上大法弟子千万年的轮回转生，从国王、庶民、将军、强盗到文人学者，诸佛师父造就了我们文人的诗书文采，武将的勇猛刚强，一切都是为了正法时期这值千金值万金的一瞬间，不是真佛在世，何以安排得如此巧，如此天衣无缝。一路走过，洒下多少辛酸泪，留下多少正气歌，日月天地可见证，岁月河流流永恒。在这里我向你们讲述几件神奇的往事，见证伟大佛法造就了大法弟子智勇双全的慈悲救世。2001年的冬天，我们被关押在当地收容所的二楼，中午时分，我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声音，我起身向窗外一看，一位小伙子正侧身趴在地上，他一见到我就说，我找大法弟子，我说我就是，他说我给你们送新经文来了，随即他就用一根绳子系住大法经书，用力上甩，我一伸手刚好接住。那一天中午，我们收到了来自同修冒死送来的最好礼物，有经书和交流材料。男同修前面的一楼就是恶警值班室，可贵的同修一直匍匐着往外退，我一直双手合十目送同修离去，眼泪不住地往下流，同时请师父看护大法弟子平安离去。同修登上锅炉房后的煤堆，翻身一跃就过了电网墙，看着同修离去的地方，我感慨万千，挂满眼泪的脸上嘴角却露出了久违的笑容，谢谢师父，谢谢可贵的同修。那一天各个监舍的同修都接到了新经文法正人间语，那一天新得法的范阳同修当着所长的面看我们交流的材料，被所长叫去后郑重声明自己要兼修大法。那一天开始，监舍同修集体绝食，正念反迫害，最终邪恶屈服，放我们回家。2001年夏季的一天，我和两名同修一起去省城劳教局讲真相，在途中被邪恶盯上，一名同修被劳教迫害，一名同修被邪恶迫害，失去了宝贵生命。我只剩一人来到了省劳教局的深宅大院，见到劳教处长，递上了大法的真相资料和给他们写的信件，该劳教局长举报了我，当地派出所派人在劳教局的大门口劫持了我，后被当地恶警接回关押迫害， 两次被送省劳教所，两次被拒收，不是大法的神威，何以如此啊？我常想自己何德何能，得以无数次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不全仰赖大法和师父的佛恩浩荡吗？当地恶警延期关押我在拘留所里，我绝食反迫害，同时给该所所长写信，阐明利害关系，讲真相，慈悲救众生，慈性俱强，抵扫阴霾。该所长给恶警打电话说，到哪天为止你不来接某某某，我就直接把他用车拉到政府大院去，绝食出命案责任不在我。恶警来放我，要我找个人来接我，我被同修接到他家，恶警串通我单位恶人一起在同修家外边监视。同修联系一名小男同修，20多岁，傍晚时分，小同修把自行车推到楼道里，同修给我蒙上一件大衣，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在邪恶眼皮底下被同修转移了，现在想起来还好笑呢。出了门，同修一路蹬车把我送上了出租车，可贵的同修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永不磨灭。二，劳教所里反迫害，势如破冰灭邪灵。常言说，世事如棋，如棋世事。的确，我们作为伟大师父的弟子，在正邪大战的主战场上，我们是法弟子，自己是哪颗棋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演好了自己的角色吗？1999年11月11日，我们是全省最早的一批被迫害至劳教所的大法弟子，20多名大法弟子手挽着手齐声背诵《论语》和《红楹》，一遍又一遍，对大法的坚定正念使我们形成一个整体，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以势不可挡的气势一勇当先。晚上做梦看见自己和一群同修正坐在一艘大船上，这条大船在冰面上箭一般的前行，我坐在船首镇定自若，直肩披锐，勇往直前，绝食反迫害，写生诉信，千呼万唤，用血泪终于请来了上至劳教局，下至劳教所的各级头子，他们必须拿出真心和善心方可和我们交谈，否则我们不会与他们交谈，一切是大法弟子说了算，因为我们是可以为捍卫大法献出自己生命的大法徒。师父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修内而安外。浩然正气逼出了他们的点滴良知和善念，他们允许我们拥有纸笔，可以上诉写信，我们就用纸笔写下背熟的经书，背法学法融于法中，使我们有了神一样的正念和慈悲，我们就算身在虎豹豺狼中也一样无所畏惧。大法弟子无私无我救度众生的大善大人，破除了邪恶的一次次加深迫害，最后邪恶无计可施，只好一次次的加期迫害，我被邪恶一共加期1年03个月。其实那些警察看了我们的申诉信也多有被感动的，他们私下曾说，我们写的申诉信有上好的文采，有感人的事实，有文化没文化写出的文章都是有理有据的肺腑之言，真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作为居高临下的看守警察，他们面对的可都是些罪犯，何曾有过被人感动的时候，都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今天他们在大法弟子这里看到了正气和善良，多有对我们表示友好的，我们就把师父的红楹和一些小的经文写给他们。监视的罪犯看到警察都对我们客气几分，他们也开始亲近我们，劳教所出现了相对和平的讲真相救众生的短暂时期。另外，空间的邪恶清楚地看到，对于这群大法弟子来说，失去金钱失去生命不足以让大法弟子妥协，他们搞起了假转化的谎言和欺骗。2000年12月底，我们一行20名大法弟子被邪恶转移到省劳教局新增的迫害场所省戒毒劳教中心，原来这里关押的都是些少年犯，一些被邪恶利用的犹大和小丑开始了他们邪恶的表演，欺世盗法，就是让大法弟子在正法中留下污点，以所谓的考验大法弟子的意志为由，公然进行精神迫害。我记得他们拽着我的手在他们写的纸中签字，那一刻我痛彻心扉地哭了，犹大和小丑烂鬼们却笑了，笑得那么狂妄，那么嚣张，那是一段耻辱的记忆，我愧对恩师，愧对自己，愧对众生。2001年4月的一天，我看到了师父的新经文，建议还有的人邪恶地讲，真正的师父在天上要与人世间的师父决裂，替师父解开系在身上的什么结，这段话正是那些犹大的邪恶谎言。师父什么都知道，我错了，我着手开始反迫害，揭露邪恶的谎言，将计就计， 利用邪恶的假转化，逼迫他们赶快放我们回家。既然外界宣传你们这么好那么好，该队长还因此获得了全国的五一奖章的协党奖项，为什么不放我们回家？那个所谓的局长曾当着众人的面声明我的假期迫害作废，还答应我回单位上班，提前回家，这一切都得兑现。那一次政协大战中 90% 的同修勇敢地站了出来，在回家申诉信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当协党队长叫我一个人单独谈话时，可贵的同修和队长要人，声称无有任何闪失，他们将绝食抵制迫害。有同修说在梦中看到劳教所前有两座高山，黑咕隆咚的，中间只有一条道。梦中我只身一人，手拎着一张单人床闯过去了。我们悟到劳教所不放我们的理由就是利用我们捞取名和利，这两座山就是说明这一点。邪恶为了迫害大法弟子，耗尽国家财力的四分之一，给这些邪恶的劳教所奖励拨款输血。迫害大法弟子越积极的恶人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名声，所以恶警会昧着良心超期关押大法弟子。我们看穿了这一点，就要揭露这一点。什么时候能够战胜邪恶的都是大法弟子的整体，不是哪一个人。当同修的心抱成一团时，那真是力可劈山，形势会急转，邪恶会灭尽。我们往省政府、省妇联、省电视台、当地政府等等一切曾经关注过我们的单位写信请求回家声援。第三天的时候，那个队长找我谈话，谈话中还假意打电话请示劳教局长，说我们想提前放某某回家。谈话中他主动与我谈起自己并不想出什么名，40多岁了，想要个孩子做回女人。就是这个队长后来两次拒收我，在那次当地恶警送我时，该队长就曾经说过，某某某你真能修成吗？我说能。他说那你到时候一定渡我。我说你相信大法吧，我师父能渡你。那一次我们饱受肉体和精神双重迫害的同修们大都回家了，地方的劳教所也陆续开始放人了。
两个面试店的不同，我上班的路上有这样两个面试店，一个是做糕点的，一个是做烧饼的。烧饼店刚开张的时候还挺红火，早晨上班的人吃不上早饭，去那店买早餐人还不少，特别是公交车一停就在店旁，下车的人群就去买早餐。可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了，公交车也改了，不在他的站前停了。有时看那店空空如也，他的店没人去买了，现在黄了。每天上班看着那店真觉得很遗憾。我知道他店黄的原因，神韵光盘来了，他那精美的包装纯善纯美，吸引人，很多人喜欢，送给烧饼店的人他却横眉冷对，气呼呼地推出窗口说我不需要。就看那小店从此冷清萧条，最后就黄了，真的很遗憾，真心希望他以后能明白真相，得到福分，生命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再说说糕点店，老板，有时男主人，有时女主人，态度和蔼，接到神韵非常高兴，一再说谢谢，接到真相台历都非常高兴，主人明白真相，得福报，小店越开越好，门口常常是排着长队，真是生意兴隆。对真相的态度，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人的命运啊，真是一点都不差呀。世人啊，面对真相真得好好想想啊，别失去得福分得救度的机缘啊。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